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28号，北京举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据中国媒体报道，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10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媒体和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中国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的名额。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高调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大会，是否有深层的寓意？那么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否意味着北京将要步出战狼外交的魔障？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黄先生好。
第一个问题啊，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啊，我是先请黄先生先谈啊，就是刚才说到三中全会的前夕啊，美中关系目前还是持续的紧张，中国呢就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那么北京呢高调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它的寓意是什么？意欲何为？到底想干什么？黄先生先说说。
对，这个因为刚好时间点哈，就是当年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刚好70周年啊，这是一个时间点啊，那所以呢，我们很不无法避免就会把两者啊来做一个比较，来作为了解它意义何为啊。那么应该讲说啊，它的取态哈有共通之处啊，但是当然呢、啊。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变化啊，跟7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70年前的时候，当时啊，中共刚刚建国才5年，那么另外呢，还有牵涉到就是韩战啊，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那么冷战却已经开始了，而当时啊，中共为了突破啊美国的一个封锁啊，那么所以呢，他要先要在他的周边呢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知道当年啊，是周恩来借着跟印度还有缅甸的边界的问题的一个时间点啊，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五项原则，叫做互相尊重主权跟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还有和平共处啊。那应该说啊，应该说这个五项原则啊，在70年前的一个提出啊，它更多的是因为中共它刚刚建国，那么他是为了防范啊这个啊外来的对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他的刚刚不是很稳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威胁啊，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啊。那么今天的情况啊，中国的国力当然跟过去不一样啊，他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重提70年前的这个五项原则啊，我想可能也要看到的就是说处境啊，这个现在的时空不一样啊，可是呢，最近以来中国面临的，特别是跟西方的矛盾跟冲突啊，是越来越表面化啊。那么当然，你说这样是不是表示啊，他开始要往一个啊改变战狼外交的方向来走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只有在短期的战术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们看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啊，他特别提到他最近几年啊不断的提倡的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落实全球发展的倡议、全球安全的倡议，还有全球文明倡议，那么当然还有包括他的一带一路啊。所以呢，可能要深一层来看的话，这是一种啊现在中国当令的一个所谓的天下观啊，而这个天下观呢，在习近平那一天的讲话当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抓到重点啊，他说啊，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增多一分啊。所以如果用这个话我们把它做一个啊它的实际意涵来讲的话，它这个五项和平原则啊看起来啊似乎是要往一个扭转战狼外交的方向，但是它更大的部分啊恐怕是要实践一个所谓的以中国 为天下中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企图的一个想法。哎，这是我先讲到这。
嗯，接下来请邱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就刚才黄先生谈到，就是说这是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上的这样的一个巧合了。那么当然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中国呢似乎是每十年的时候都有过一次这样的一纪念大会，但是今年呢似乎显得特别的高调一些，习近平发表讲话。那么我不知道邱先生您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只要熟悉中国政府的这个话术，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这个奥妙。我们从中方所发的这个北京宣言啊，纪念活动，就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呢，就可以略知一二。大致来说，这次之所以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用意呢，不外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就是习近平政权他自我强化其继承的正统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周是毛的家臣，也是师爷，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五项原则就是毛加持和认可的。那么今天习近平高调纪念，就说明了他具有了继承的正统性。第二呢，就是中共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分庭抗礼，我们可以借助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当中的两个半球理论啊来解释一下。在中共眼中，那么中国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半球，美国呢是另外一个半球。这次纪念大会，中国除了招揽大量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之外，还请到了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北半球的发达国家。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北半球的大国，从体量上来看，那么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已经超过半个地球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觉得自己具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这个实力和本钱了。那么第三，就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权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谁提的呢？是习近平。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呢听话听音，它的重点在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解决了习近平继承的正统性问题，那么后半部分就是说他要强化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只不过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不提普世价值呢？是他不能提，不愿提，也不敢提。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这个纪念大会上在讲话中啊，他就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加大的力度来挑战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影响力。这就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口号，叫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呢要团结依靠亚非拉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那么这次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不会是习近平似乎想让中国的外交像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像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一点，他似乎像不太可能放弃这个战狼外交了，但他是不是像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呢？黄先生先说说。
我们都知道啊，习近平是深刻彻受毛主义的这个影响的一个中国的领导啊，这个几乎已经是所有的专家都公认的一点啊。那么如果从他这个毛泽东的一个继承人的一个角色来看他的很多的作为哈，那么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啊。那么像他现在所重新提的这个五项共处原则，而且说不要被是一些团团伙伙给这个垄断啊等等啊， 其实很大的原因啊，应该讲说，我认为啊，他根本学的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三大法宝当中啊，这统一战线。我们知道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跟党的建设，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啊。这里面呢、啊，这个武装斗争，他特别提到说，武装斗争必须以统一战线为基础，才能够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啊，现在呢，习近平认为啊，中国现在在硬实力啊，包括军事的部分啊，他跟美国啊还没有办法全面的对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啊来跟更多的用一些巧方法啊。那么他也没有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啊，包括刚刚啊这个提到的软实力或者说普世价值的一种能够产生的这个价值同盟啊。那么他怎么办呢？那么他就用一圈又一圈的、啊、特别是用这些所谓的南方国家的啊，这个相对于在经济发展上落后的地区啊，那么他用他的一带一路也好，用他金砖国家的组织这些的一个做法，一圈一圈的把它形成一个中国新的势力范围啊。那么这所有的动作其实还是目标是一致的哈、啊，最后还是要打倒美国的领导这个世界霸权，要建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全球的新的秩序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的确啊是一种对毛泽东的一种啊这个学习啊。那当然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要跟大家和平共处啊，这个他也许可以拿几百年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扩张所造成的伤害来做对比啊，说中国不会是这样子啊。可是呢，今天的世界啊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今天世界发展的是一个以民主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啊普世价值为基础啊。但是呢习近平就像刚刚提到的说，他是不会接受的啊，他不能，他也不敢接受，那他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又不好去张扬出来说要把中国模式给全世界啊都能够这个来啊垂范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他就用一个和平的共处啊这样的一段话，好像说我们大家都平起平坐，但是谁都知道在中国所倡议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当中啊，当然是中国要来领导的。我想这个是他的一个企图。
嗯，邱先生，您觉得现在这次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是中国外交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吗？
我觉得很明显他是具有这种倾向。我们只要看一下习近平执掌大权这12年以来，那么在政治上他不断的强化党国体制，强化个人权威。经济上呢，就是体现出国进民退啊，重建这个供销合作社，强化集体所有制。在文化上加强洗脑教育，尤其是呢仇视西方，宣传独裁。社会上他强化相互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监督的这种特务政治，并且呢为这个义和团思想的传播广开大门。反映到外交上，就是与西方不断的进行对抗啊，与西方实际上就是与美国在不断的对抗。那么与西方对抗这种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时代外交思想的主轴，今天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死灰复燃了。实际上我们说中共的正统性来源，它不外乎两个，一个呢是毛泽东他所创造的建立政权的正统性，第二个呢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统性。而习近平本人的阅历，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来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对毛氏政权非常向往，向毛氏政权不断复归的这么一个活的标本。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纪念大会上说中国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在未来的5年向这些国家呢南方国家要提供1000个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卓越奖学金的名额。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全球南方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中国做了哪一些工作？那么是否得到了他想预期的这样的结果呢？请黄先生先说。
对，我们刚乍听到他说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哈，以及将要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这个卓越奖学金的名额啊，这个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说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啊，当时美国的包括和平工作团啊，那么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来宣扬啊这个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呐 啊似乎有若干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前面讲到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啊，那么是怎么来产生啊，那显然跟美国啊这种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跟巧实力兼具的、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美国、中国现在在各个地方的一个实力这个影响力的产生啊，它更多的呢是透过包括一些援助啊，包括一带一路的部分，包括贸易投资能够产生的，让这个啊对方国家对中国产生的一种啊这个财政跟经济上的依赖啊，是这一些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说有很具体的国家是以采模仿中共的这套体制啊为这个范本啊，因此产生了跟中国的价值同盟啊，到目前并不多。当然也许个别的一些国家的少数的一些领导层啊，有人啊会想要啊用中共这一套，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啊。好，那你现在问到说他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一个效果啊，我认为他能够产生的，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说让这个啊对他援助的这些国家产生的一种依赖啊，然后进而扩大中国在当地的影响之外，他最主要还是利用啊这一些，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国家，他们在经济上啊，尤其在啊这个整个的经济往全球化的时代啊，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啊是一个比较后发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全球贫富不均啊，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在后方的啊。那么因此呢，对西方可能产生了一些反感啊，甚至说对西方有一种这个仇视的心态。中共认为说这个是他可以大大利用的啊一个啊这个的一个集体情绪啊。那我想他从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产生的一些效果，但是呢，中共这一套做法，它必须要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南方的整个的战略啊，还是要依附于它的经济本身啊，要能够持续的稳健，而中国的经济呢，要能够维持一个常态的成长啊，那么它一方面内部的经济改革，就是我们待会谈到三中全会会谈到。除这个以外啊，很重要是它跟欧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关系啊，必须要有一个回到常态。但目前为止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么已经有高度的警惕，而且是纷纷要祭出重税啊，来这个反制啊。所以呢，这一套所谓的中国的南方的一个战略啊，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过去的美国、英国他们进行的这种和平工作团啊，但是呢，不管在软实力、在硬实力，特别是在价值同盟的部分来讲，我想它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想它的成效啊也没有办法来相提并论。
嗯，好，谢谢黄先生，不知道邱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补充？
那么他这一次北京宣言啊，除了那个1000名卓越奖学金之外，还有什么10万个研修的培训名额，以及呢1000万美元的捐款。那我觉得总体上就是中共借这一次大会，他是借这个全球南方之名，行半球听命于中国之实。为什么这样说？大家看，在全球南方，一是呢，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南半球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依赖。第二呢，是在不少个国家建设港口和军事基地。就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赤道几内亚等等，这样呢，既能够保住中国在海外的航线，又能够撤走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布局。第三，是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当中，按照中国的话术来讲，就是什么，与中国相向而行，从而呢， 加强其抵抗美国和美国盟友制裁中国的能力。那么就预期效果来看，中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也形成了一些比较脆弱的联盟。不过呢，由于中国政治向来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所以说这些全球国家对中国的预期还是要打不少的折扣。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连连下滑，出现了对外援助啊，这个一般叫什么傻币不利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些对中国经济依赖比较严重的国家面临着这个来自中国的债务压力，因此呢，这些个脆弱的联盟可能存在很大的变数。可以说搞这个纪念活动是中共群体性失智的典型表现，就是失去智慧。那么除了进一步往外援助撒钱之外，恐怕不会有什么十分明显的实际效果。
嗯，刚才两位也都提到，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前总理，当时叫政务院总理啊，周恩来等老一代的这个领导人提出来并且倡导的这种所谓的要和各国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准则了。北京是曾经引以为傲的，并且在外交事务中倡导这个原则是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邓小平把他这个又发扬光大了一些。他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方针啊，叫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一共是这样28个字的这样一个方针。但是似乎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北京是打破了这些惯例，逐步的步入了一个所谓的现在就叫做战狼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魔障吧。那么现在又重提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不是要意味着他要从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魔障当中啊走出来？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一点，他似乎认为呢还不太可能，想请黄先生再说一说为什么不太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他总体的这个习近平说，他既然抱持了一个所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天下观啊，那么他非要这个打败美国的霸权不可啊。但是呢，他也知道现阶段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那么没有这样的实力呢，但是他必须要继续在全球体系当中啊，借助全球体系来壮大中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除了跟欧美来角力之外，那么他这个时候来提出了一个五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当然就是一种统一战线的一个做法，就是统战的做法。简单讲就是对各个国家来搞统战，名称讲得很好听叫和平共处，但实际上你看看他要如果要说要去做检验的话，我们讲最简单的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了之后，那么中国做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做法？他对一个侵略者啊，事实上是还私下在暗助啊。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大家会相信说他真的已经放弃掉啊，要来跟这个美国啊来争霸权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啊，这个战狼外交不战狼外交啊，那都是一时一刻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战术啊。他最大的还是要看他的整个外交战略，而也因为外交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时候提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对全球的统战做法而已。
嗯，邱先生你怎么看？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北京的这个战狼外交要转向，非但这个不意味着转向，反而呢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可以借助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外壳来博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从而呢更加巧妙的和轻松的绑架这些国家，更加有利于其战狼外交。那么如果说真的要出现转向，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他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过呢目前来看他们并没有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将要召开的这个三中全会出现了这种自我纠偏的重大动向， 那就说明习近平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那么目前来看呢，这种假设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包括在这次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提到，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那么现在北京是否担忧西方国家最近这几年与这个中国脱钩断裂的这种呼声？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脱钩的趋势啊，会不会还会继续下去？黄先生先说。
脱钩这个名词啊，现在拜登政府已经说啊，美国没有要跟中国脱钩啊，但是他用去风险嘛，哈。
嗯。
那么去风险，但是呢，你看到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科技上的这个小院高墙，科技上的围堵啊，然后在整个产业链的部分呢，友善外包啊，那么让各个跨国企业啊出现一个中国加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在过去这几年啊，已经都非常的明显啊。那么我认为这个趋势啊是不可能改变的啊。那么尽管中共试图啊在美欧之间啊希望要制造矛盾来做挑拨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太可能改变，甚至于大家说11月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看中方啊现在也不能抱有任何的期待啊，因为事实证明嘛，拜登上任之后所有川普时代对中国的一些这个制裁措施啊都没有改变啊，事实上还加了很多。那么如果今天川普上来的话，他已经讲的话对中国的这个加关税要更多。当然啦，这个谁上台啊，拜登或川普上台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好跟坏啊，这个可以有很多面向，不是只有贸易这一环啊。但总体来讲啊，我认为美中之间的这个所谓基于去风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底下所形成的这个经济上的一种对中国依赖的一个大幅的降低，以及避免中国啊从美国得到了更多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啊，这个还可以从商业贸易到整个包括教育交流的这个环节啊，这个中国是美国应该说是越说越紧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啊，这个他提出来一点说，美国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啊，但是呢，希望他们改读社会人文学科啊，不要去念自然科学科。他们美国的高科技的这些学科希望国际学生，但他们可能更希望是印度的学生来啊。从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思维，现在对中国的防范是一个全面性的啊。我想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嗯，邱先生。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吗？
实际上这个从习近平执政这12年以来，我们就看他讲说这个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收窄而不是越开越大。那么当然北京也的确担心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这个脱钩，不过呢就事而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心里都十分清楚，不可能真正的这个脱钩，也不可能断裂。那么对于西方国家，他们所强调的是去风险，叫什么 de-risking， 而不是这个脱钩 decoupling。 去风险实际上也存在着这个不同的去风险啊。那个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说高端芯片制造，对中国去风险，而中国呢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防止政权易手，反对这个西方和平演变去风险。但是呢双方不可能真正脱钩，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这个大门是越开越大。
嗯，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先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